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查问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经文五章一到二节，参考圣经。分析，这一章以族谱的方式记述了亚当的后代，是很古老的文学类型。今天的阿拉伯游牧民族还仍然沿用着这种方式来记述族谱。族谱呢，把个人的来源、地域与宗族的关系，证明了某个人所属的家族以及享有这个家族的一切古老特权，是很重要的文献和宗族资料。重要的是，族谱记载最具体的证据，表明创世纪的亚当与他后代都是历史人物，他们不是虚构的，而是曾经在这个世上活着。这个记述族谱的方式，它是垂直的，意思是每一代只选取一个代表人物。这一章节呢，记下了由亚当到挪亚。其实在11章10到32节也有这样的方式，垂直的方式记下了从闪到他拉各代。这种垂直的记述方式强调了这些被记述的人都是被拣选的后代。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新提到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又赐福给他们，并且在4章26节提到亚当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赛特的时候，上帝紧接着就在5章1节当中提到上帝称呼亚当为人。这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上帝起名宣示了主权，不仅是亚当和夏娃，也包括他们的后代，上帝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主。第二个含义，称他们为人，暗示了上帝是他们的父亲，就如亚当称儿子为赛特，并且上帝赐福给他们，也支持这个说法。作者借着1到2节表明上帝与人的关系如同父子。第三层含义呢，是上帝不但赐福亚当夏娃，也同样赐福他们的后代。第四层含义是，这里提到的赐福叫人想起在第一章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族谱把个人的来源、地域与宗教的关系，证明了某个人所属的家族以及享有这个家族的一切古有特权。你觉得亚当的族谱特权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吗？经文5章3到24节，经文参考圣经。经文分析，经文用一种方式，用一种生子和起名的这种模式，而不是造，来做一些表达。比如某某某活到多少多少岁，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岁，并且生儿养女，然后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比较不同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式的一个表达当中，突然在第三节就有一点变了节奏，加了一句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样的一段记述，从亚当到以诺的7代，但重点是第7代伟大人物以诺的生平。为什么以诺是着重的人物呢？形象样式可以指赛特和亚当相似，如同亚当和上帝相似，再次强调神和人的父子关系。不过一代代相传的相似形象样式，只是人犯罪后虽然没有失去这形象样式，但这 却是已经损坏了的。赛特有亚当的样式，但不是上帝的。三节当中说形象样式，它在原文当中的意思是形象样式或者照着它的形式。按照语法的顺序来讲，像这个词在前面，它强调的是像。但是呢，创世纪1章26节也出现了形象样式。它在原文当中的话呢，从顺序上来讲，样式是放在了前面，它强调的是样式。那这样的一个次序颠倒呢，就暗示了它是被破坏了的。那么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在生子和起名的模式当中，特别突出以诺的生平，你认为以诺是族谱的第7代是有什么象征含义吗？若然的话，那象征什么呢？经文分析，在表达模式当中，我们会看到 就死了这个片语，这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结局，除了以诺和以赛亚。这句话在本章出现了8次，回应上帝向亚当所发出的警告。这个警告在创世纪2章、3章会出现，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以及他把始祖赶离伊甸园，免得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果子就永远活着。有神形象，这原本的祝福和本章开始迅速席卷而来的死亡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本人被造的目的是代表神，并且享受神的祝福，然而罪由一个人进入到世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经文分析，以诺21到24节提到以诺，他的意思是奉献，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上帝同行。他有5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点，这话在24节再次出现，可见它的重要性。第二点是创世纪作者用同样的话形容挪亚，这把两个伟人联系起来。第三个呢，对比3章和4章人所犯的罪，与上帝同行也许是指以诺顺服上帝。第四点呢，是与上帝同行的行，也用在上帝在伊甸园当中行走的行。这在原文当中强调以诺常常这么做，他与上帝有美好的相交，如亚当在犯罪前和上帝亲密相交。第五呢，与上帝同行也指以诺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有上帝同在，并且有和谐的关系。以诺在大洪水之前被神接往天上，同样的，大灾难开始前教会将要被提到天上。实际上，人的责任就是与神同行。那么思考第三个问题，除了以诺以外，圣经中还有谁是被上帝接去的呢？参考列王记下2章11到12节，他们为何有此殊荣？他们在末日要起来为上帝做什么呢？参考启示录11章3节。经文5章25到32节，经文呢参考圣经。经文分析，本段记述的是亚当的后代，第8代马土撒拉，第9代拉麦，第10代挪亚，这3代各有特色。马土撒拉的名字是手拿矛枪的战士，他是整本圣经里最长寿的人。他的父亲以诺呢，是本章寿命最短的。这个对比很有意思，马土撒拉活到969岁，却是万寿无疆。但这也提醒我们，纵然有千岁长寿，也长不过上帝眼中只看为一日的千年，也难逃死亡。另外呢，马土撒拉还有个意思是洪水快来，好似是预言，因为他死那年洪水就来到了。我们思考第四个问题，你如何看待长寿和人类逃不掉的死亡？洪水之前的人为什么活那么久呢？分析，也许拉麦给挪亚起名是预言。拉麦是挪亚的父亲，挪亚是接下来6到9章的主角，他的出生将为人带来盼望，又在上帝所咒诅的地上为人的操劳带来安慰。在本章的记述当中，唯有拉麦指出儿子名字的意思，他给儿子起名叫挪亚，意思是安息，安慰我们。不仅如此，在本章当中描述的人物大多都只是说其他儿子及女儿，唯一例外就是挪亚。他儿子3个儿子的名字都列在其中，闪、含、雅弗。挪亚这个词常用来描述神安慰或救济他的子民。诗篇23篇4节和71篇21节里，诗人不是对神的安慰表现出信心，就是请求神安慰他们。当以赛亚使用挪亚来形容神的安慰时，他将这安慰与神要他子民从被掳中恢复过来画上等号。当用在挪亚身上时，最有可能与他要在洪水中保存人类的角色有关。挪亚的希伯来语和挪亚相似，读音相似，这在语法当中是有密切的意义的。我们问第五个问题，挪亚的出生使人得安慰，那么你可以怎样使人得安慰呢？